马克思啊，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，
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，
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。
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，
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，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，考尔马克思，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，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，考尔马克思。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何莹，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哲学的东北女孩，是一个与哲学相伴了十余年的双鱼座。我有一个小目标，就是要与我的哲学且以深情共白首。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18岁的马克思是如何度过他的大学时光的呢？1836年，在柏林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里，一个18岁的青年站在书架前，他贪婪地浏览着图书，似乎要买下整个书店。他请老板帮他寻找法哲学，目光却又贪婪地盯上了法哲学旁边的艺术史。他不知道自己的面前已经堆了一大摞书。这个青年就是马克思，这种逛书店的方式也是他的常态。当然还有另一个常态，结账时他很犹豫，他没有能力付足现金，只能给家里邮寄账单。这就是18岁的马克思，他就读于柏林大学，正在走向一条成为超级学霸的道路。鲜为人知的是，马克思最初就读的并不是柏林大学，他一开始也不是一个学霸。
初入大学的马克思是父亲眼里的问题少年，
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，携带被禁止武器，参与喝酒决斗，甚至被关过禁闭。
他令深爱的恋人忧心忡忡，
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只能使我害怕，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。
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，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。
一年前，17岁的马克思上了大学，按照家人的意愿，他选择了波恩大学的法律专业。大学生活开始了，新的人生来到了，他终于摆脱父母的唠叨了。马克思像出笼的小鸟，满心狂喜。他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，他参加特里尔同乡会，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，携带被禁止武器，参与喝酒决斗，甚至被关过禁闭。他迷恋于创作浪漫主义文学，还经常给父亲寄去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。但在父亲眼里，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年的表现。他写信给马克思说道，
杂乱无章，漫无头绪地执着于知识的各个领域，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，蓬头乱发，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，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，离群所居，不拘礼节，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。
此外，马克思大手大脚地花着父亲的钱，在当时最富有的人一年的花销也不过500塔勒，但马克思一年要花掉700。同时，马克思在猛烈地追求他的青梅竹马燕妮，追求的方式是用情书不断地轰炸。燕妮没有被这些情书冲昏头脑，面对马克思不着边际的浪漫情诗，他忧心忡忡地给马克思写信说，
卡尔， 我的悲哀在于，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，即你的美丽、感人而炽热的激情，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，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，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，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。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，注意生活和现实，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，整个的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。
父亲的叮咛，爱人的忧愁，马克思终于开始意识到他的大学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偏差。如此下去，那个中学时代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就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充满幻想、麻烦缠身的公子哥。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，马克思决定转学，前往柏林大学求学。
并不情愿地前往柏林求学，人生就此转折。
马克思在清静的柏林大学校园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学霸。
天才的头脑一旦经历刻苦，带来的就是思想的快速升级。
由于大脑 CPU 运转过热，马克思曾一度死机，重病住院。
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，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。
1836年10月，马克思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求学道路，他对此仍然心存芥蒂，并不情愿。因为无论是马克思生活过的特里尔还是波恩，他们都属于欧洲西部，而柏林属于欧洲东部。对当时的欧洲来说，西部远远比东部繁华，因此马克思不太愿意去一个相对落后的陌生地独自生活。到了柏林以后，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，
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，要是在别的时候，那会使我异常高兴，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，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渴望。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，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，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，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的幻想更丰富更经得起消化。最后呢，艺术也不如烟尼那样美。
尽管有100个不情愿，尽管要与燕尼异地恋，但是马克思在清静的柏林大学校园里彻底变成了一个学霸。马克思的转变与柏林大学的整个氛围是分不开的。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，他提出大学有双重任务，对科学的探求以及个性与道德修养，而这也奠定了柏林大学的办学基调。这所大学里出过很多名人，思想巨人黑格尔在这里担任过哲学系主任，后来还出任了校长。他在这里发表过著名的柏林大学开讲词。中国也有很多思想家、理论家在这里就读过，比如陈寅恪、周恩来和郭沫若也在这里获得过名誉博士证书。哲学家费尔巴哈曾经在这里读书并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他在给父亲写的信中这样描述了这所学校：
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、决斗、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，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，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，这样向往学习，这样安静。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，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乱糟糟的酒馆。
入学第一年，马克思敞开肚皮读书，他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，重点学习了哲学， 并且准备写一部法的哲学。天才的头脑一旦开始经历刻苦的学术训练，带来的就是思想的快速升级。马克思的学霸体现在通宵达旦、废寝忘食的阅读和思考。由于大脑 CPU 运转过热，马克思曾一度死机，重病住院。但即使是住院休养，马克思仍然认为这是一段难得的学习时间。他索性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，因为黑格尔的书以艰深晦涩著称，许多学生甚至需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通读黑格尔的全部著作，而我们的马克思只用了短短几个月，他就掌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套路。当马克思恢复了健康，他立即参加了一个叫博士俱乐部的群体。这个俱乐部里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，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业，那里充满着理想主义，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。他们最多的精力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。新世界的大门向马克思敞开了，在他从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，他有几天甚至完全不能思考问题，他像个狂人一样在花园里乱跑。他在新的思想领域里兴奋着，沉醉着，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，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段时间，就不会有后来真正的马克思的出场。我们知道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完成的，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学习。这正是在马克思20岁左右的大学阶段里完成的。时隔20多年以后，马克思回顾起青年往事时说：
我要公开承认，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。
不幸的是，2年之后，马克思的父亲去世了。他再也无法批评和唠叨马克思了。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个终生的遗憾。马克思在离家求学的过程中，他追求过诗歌，追求过爱情，追求过哲学，却唯独与家庭渐行渐远。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父亲去世以后，马克思一直心怀愧疚，他把父亲的照片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，永远随身携带。当马克思也去世之后，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马克思的灵柩里。至亲的去世使马克思真正成熟了起来，他开始写作博士论文，开始独自担负起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是人生中重要的成长时期，我们回首马克思的大学时光，既有衣马轻肥，又有书香醉人。无论如何，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并为之奋斗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青春最为宝贵，也最容易浪费。好在青春允许我们去犯错和改正，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趁着青春年华还未消散，静下心来多读书多思考，让自己的头脑更有智慧，这样的人生才不虚此行。
17岁的我也曾放荡不羁，喝酒决斗，甚至被关过禁闭，是十足的问题少年。 幸运的是，我一生的挚爱烟你依然相信我，并用他的智慧点醒了我。我踏上了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的道路，这才有了后来你们所了解的我。明天接着来说我另一个挚爱哲学。
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，下集你还将听到。
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同学其实一样，都面临着对自己专业不满意的问题，但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。从马克思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，再到他取得博士学位，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，但这一段时期对他的学术发展、思想发展、人生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。